尼希米记第四章，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我们的神呐、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雅什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面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感谢神。
好，感谢陈姐姊妹这么充满感情的为我们读经。我们今天一同进到尼希米记的第四章，来到尼希米记第四章，这章呢是全书关键的篇章，因为在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过程中，敌人的攻击与百姓的软弱是同时的出现。这章经文呢，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神的工作必定会遇到难阻，但属神的百姓可以靠祷告与警醒得胜，并且在建造与征战中一同前行。尼希米记是提醒我们，信仰不是一条安逸的路，而是一条要流汗、要警醒，甚至要征战的路。但在征战中，我们能经历神的真实与大能。我们今天分成三段来分享，第一段是1到6节，面对嘲笑，专心建造。这段的经文的情景，就是当犹太人开始重新建城墙的时候， 撒玛利亚人参巴拉和亚门人多比亚就嘲讽他们，他们说：“你们所造的城墙，若有狐狸上去，也必轻轻地推倒。”这个刺倒就是推倒的意思。李希米是怎么反应呢？他没有与仇敌争辩，而是马上转向祷告，求神亲自对付仇敌。经文说，这样我们建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在神的工作中，讥笑与藐视往往是第一波的攻击。魔鬼撒旦常用言语来打击我们的信心。但尼西米提醒我们，最好的回应不是辩解，而是祷告与专心的侍奉。在旧约诗篇123篇3至4节说：“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了极处。”新约彼得前书4章14节也提醒我们：“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当我们在信仰或服饰上被嘲讽时，不要灰心，不要停工，而是祷告并继续的建造。第二段是7到14节，面对阴谋，祷告并设防。这段讲的是，随着城墙的逐渐成型，敌人就计划联合起来攻打耶路撒冷。百姓因工作繁重而灰心，心里常说："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而尼希米的反应，他是再次的祷告，并设立警戒，同时他呼吁百姓不要怕他们，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并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这里我们看到信心的平衡，真正的信心不单单的祷告。也不是只靠自己，而是祷告加上行动。尼希米既求神保护，也设立守望，既仰望神的全能，也使用人的智慧。在旧约历代志下20章，约沙法面对大军压境，先是全国的进士祷告，然后按神的指示整队的迎敌，结果大获全胜。新约以弗所书6章10到18节提醒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武装，并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当我们遇见难题，不是单单的祷告却无行动，也不是单单的行动却忘了神，而是要祷告与行动的并行。第三段就是15到23节，持续的警醒，建造不止。这段经文的情景是。敌人的阴谋被揭穿，他们退去，百姓继续的回到工地，但仍保持高度的警醒，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甚至夜间也不脱装备。这是属灵生命的最佳写照。属神的子民既要努力建造，又要随时准备征战，既要服侍神，又要警醒防备仇敌。旧约诗篇127篇。第一节就提醒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新约马可福音13章33节，主耶稣也教导门徒，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我们今天的生命也需要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在侍奉神的同时，也要防备世界的诱惑与仇敌的攻击。尼希米记4章给我们上了3个功课：第一是面对讥讽要祷告并专心于神的托付；第二是面对阴谋要纪念神的大能并结合祷告与行动；第三是。持续的建造，要警醒不懈，刀与铲子同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建造在属灵的城墙，我们的信仰、家庭、教会。当我们的决心重建属灵生命时，魔鬼一定会兴起拦阻。让我们要学尼希米， 不是停工，不是退缩，而是祷告、行动、警醒、征战，直到完成神的使命。结语就是，尼希米记四章不单单是记载这一段历史，而是更是呼召我们在今天的世代要成为建造者与守望者。让我们谨记尼希米的榜样，被讥笑时要转向神，面对阴谋时要纪念神，在建造中要持续的警醒。就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成为神城墙上的工人，也成为城墙上的守望者，使神的名在我们中间得荣耀。今天的思考题，我们有两题思考题。第一题是面对嘲笑与敌意，经文是1到6节是记载尼希米与百姓被嘲笑，即使狐狸上去能推倒墙，但他们专心做工，但这对基督信仰越来越冷淡甚至敌视的社会中，我们通常的反应是争辩退缩，还是像尼希米一样转向神？祷告并继续的前行，在日常生活、工作、校园、社交媒体中，我们如何在嘲笑与压力下仍然专心建造属灵的生命？第二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经文记载，百姓一手建造，一手拿兵器，并昼夜的警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产值是什么？即我们在建造的家庭、信仰根基、侍奉，我们的兵器又是什么？就是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装备，神的话语、祷告、属灵的操练。我们是否容易只专注做工，而却忽略了征战，或只关注了守望，却疏忽了建造？我们今天如何在忙碌的社会里，同时保持建造与警醒的平衡？
好，谢谢周弟兄啊，这个很清楚的一个主题哈，这个服饰的平衡，一方面是征战啊，兵器是用来征战的啊，那我们就思想哈，我们在属灵征战上面所面临的这个对象都有哪些啊？一方面呢，一手做工啊，是讲到建造啊，那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征战哈，那征战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继续。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建造啊。
这里呢，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就是面对敌人的讥笑，就是尼希米确实很沉着冷静的啊，就是讥笑啊，就是恼怒他们那个攻击，他很沉着冷静，他就是多祷告，他多祷告神，他依靠从神那里那个获得力量和信心啊，是他那个这里祷告就是4节，也是他的祷告，就求神垂听。就是从神那里得取力量，一个啊，就是还有那个，第9节，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他就是从上里，那个神，依靠神啊，那个依靠神就是刚强壮胆吧，就是这个14节一样，不要怕他们，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他知道神一定和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是尼希米，他心里其实是。不惧怕他们的，他没有跟他们争吵，因为魔鬼撒旦总是用话攻击，他是用行动祷告神，再还有做勤奋做工，那么一个，再还有这里看到尼希米就是尼希米啊，就是很有策略，很有计谋，他的管理才能很好，他一个是就是吩咐他们就是那个。这个他的仆人就是拿盾，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穿铠甲，就是他的仆人。这还有就是不同的人，他就不同的管理。就是这还有修造城墙、抬杠的人，他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就是抬杠的人手可以拿兵器，就是啊。那么修造城墙的人腰间佩戴刀，他不光祷告，就是。他还就是把这个那个措施啊，防备的措施啊，去做工，就是布置这样去防备敌人。那么勤奋做工啊，这个是我们这种，我们学习的。 还有他就是为了防备别人，他就是吹角，他意思是万一敌人来的时候，大家听我的，就是来到这里，他所有的这些策略都是从神那里得来的智慧啊，让我们看到啊。再还有他，一点就是我们这里让我们看到征战的时候要警醒，就是平安的时候也警醒，因为他们后来就是听见他们的心意就，他们就不来了。但是不来的时候，他还是很警醒，时刻警醒。他就是把这些人，就是兵器拿起来，就是该这样做。他们不来的时候也是很警醒。他，最后一节就是他们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这些就抗，让我们看到，就是尼西米，就是时时刻刻警醒，警醒自守啊，警醒祷告，让我们学到了一点。那么就是从这个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让我们想到就有一点，就是我们就和我们现在啊，就是我们做工，我们做工是在教会里做工，一个是服侍，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是做主工，就是为主做，不是为自己做，就是做工啊，就是做个忠心良善又有建设的仆人，在教会里就是要做，我们要那个。那么还有我们属灵的征战，就是那属灵的征战，我们属灵的征战是面对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什么呢？骄傲、自负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愿，这些都是属灵的征战。那么我们征战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还有那个警醒祷告，就是祷告。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征战，我们要每天读经祷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我们才能用出来。因为我们神的话语不熟悉，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哪里得罪的神。还有，即使就是通过神的话语，我们要认罪悔改，那么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面，才能够征战得胜啊。这属灵操练的方面呢，就是我们就是刚才小平姐妹她分享的很好，就是爱丽丝她们就是要门徒要一就是我们要能够如果门徒训练的时候一对一操练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就要门徒操练。这还有我们这个读经群，我们就是每天来到神的面前读经，都是我们的操练。在我们通过自己的操练，可以全给兄弟姐妹，就是我们该武装自己啊。
好，谢谢雪英姊妹的分享哈。这一章的经文当中，其实有几个画面哈。如果大家在头脑当中想象出来哈，这个印象就会更加深刻哈。一个是一手一手做工啊，扛抬哈，这些扛抬的人，你想两个人扛抬也好，或者四个人在一起扛抬也好哈。那扛抬的人呢，哎，有一手就腾出来哈，他另外一只手呢就拿着这个刀啊、枪啊或者是弓啊。修造的人如果搬这个石块哈、啊，或者是和泥，这两个手都用上哈、啊，那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就是在腰间要佩刀啊。你看这个人哈、啊，无论是扛抬的人，还是这个修造的人啊，参与建造的人哈、啊，他身上都有兵器啊。这是一幅图画啊，这个兵器呢都是拿着或者配着，没有实际用上啊，征战打仗用。但是呢，拿着刀枪和佩戴刀枪哈，甚至出去打水的时候都带着兵器的话，说明他是一种心态的一个随时的预备好哈，随时有仇敌来都可以去抵挡的哈，就是他们心里面是一个警醒的一种状态哈，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哈。另外一幅图画呢，就是这里面讲到他们的仇敌哈，在第七节。参巴拉以前有提过的哈，第二章就出现过。这个人好像一直是带头来抵挡这个神的百姓的哈。他是撒玛利亚人，因为第二节有提到哈，对撒玛利亚的军兵。撒玛利亚是在北边啊，然后这个多比亚是亚门人，亚门人是在河东啊，阿拉伯人哈主要是在南边啊。这是前面第二章就提到的三类人，今天又加了雅什突人雅。雅什突人是非利士人，是在西边哇。这个仇敌的势力在增长啊，而且怎么样，东西南北四个方面都有这个仇敌的攻击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尼希米祷告哈， 四维受敌怎么样？他向上面去寻求帮助，寻求依靠，他知道神在为他们征战，神在保守他们，神在他们当中，所以他向上面去祈求，这个就像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说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怎么会面临这么大的敌人，四维的敌人还能够不害怕、不胆怯呢？就是有一条通天的道路，所以这是尼西米让我们学习的，一定要接着祷告，凡事都是祷告，尼西米知道20节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所以呢，他知道他全心的投靠神、依靠神，那真正的依靠是来自于神，但同时这是尼西米的特点，同时他很谨慎的去做事，很细致的去安排，刚才在小组里面。同志们有分享的这几个不断的改变策略的这个细节都读出来了第9节是讲的，好像派哨兵去看着警醒那到了后面就是一半的仆人和另外一半的仆人，一半的仆人做工这是在第16节然后一半的仆人呢去拿着兵器准备打仗那再往后呢，就是每个人全民皆兵所以针对这个具体的威胁情况呢，他在不断的调整根据情况来安排这个工作有的是拿着刀枪，有的是配着刀有的是这个连衣服都不脱，晚上在那里警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尼西米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他去知道属灵，他自己很警醒，然后带领大家一起来预备。分配工作有人负责催缴的这种策略一安排大家心里就比较安定了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尼西米的讲话，尼西米的言语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讲的是泄气的话，有些人讲是没有信心的这个敌人复述不要随便重复敌人的话不要随便重复那些没有信心的人的话我听到某某人怎么反对我们的基督的信仰这些话不必重复了你讲这些话重复的话，你越讲这种话越没有力气越讲这种话，而且影响周围的人你看尼西米怎么讲话第14节他对这个犹大人、贵胄、官长、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你看这样的话讲出来多有力气坚定人的信心，而且是鼓励的作用所以弟兄姐妹，尤其是做工的童工们，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很辛苦，你也看到很多的需要，你也看到人的软弱，但这个时候你怎么讲话，怎么去分享，从哪个角度去讲这个是很对这个周围的人会产生正面。或者是负面的影响所以要提醒我们自己首先靠着主，像尼西米这样，同时呢要注意我们的讲话、我们的做事我们的态度
这一章的信息量非常大，非常大，就是我们试试看能不能稍微总结一些，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他，你们之前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被世界所憎恨的这个原因啊。当今的社会也是这样的，不管是中国，或者是不管是美国，或者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我们都看到对这个基督徒的逼迫。逼迫的原因就是，不管我们怎么样做得再好，其实我们不是起来要推翻政府。无论我们怎么做，世界因为是被撒旦所掌控的，世界一定会恨我们。表现在人呐、各种势力对我们这样逼迫的情况下，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的焦点就是，首先不要陷入无谓的争辩，不管是 social media 或者是face to face，就是说不要按照愚昧人的愚昧来回答他，这个是最要不得的。然后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就是说，像尼西米一样。 用祷告将委屈交给公义的神，并持续的专注神所托付给你的这个使命。然后呢，就是每日在灵修当中这个扎根。然后很重要的是群体的互相扶持。尼西米他可不是一个人了，他身边有一帮这个忠心敬虔的这个祭司啊、利未人来帮助他。然后最后呢，就是说用温柔的心、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这个也是彼得前书说的，就是说。不要跟人家骂战，然后我们今天的焦点始终记住有一点，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是要讨人的认同啊！因为如果我们讨人的喜悦的话，我们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了，你就站错了边了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啊，对，第一个问题，刚才那个我们小组有一个共同的总结是，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这个灵巧像蛇啊，寻良像鸽子。啊，对着世界，我们要灵巧像蛇；对着耶稣基督，我们要寻良像鸽子。啊，然后这个第二个问题啊，我们看着有点，就有一个词很熟悉，叫纸老虎啊。那些坏人、恶人，这些撒旦的势力，就是看上去张牙舞爪、气势汹汹啊。但是呢，我们就要像尼西米那样坚定啊。然后他没有松懈啊，他始终是一手拿铲子，一手拿兵器的。所以说，敌人看到他这个样子呢，敌人就不敢来进攻了。我们在今天在世界上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啊？真的是，当你站得正，靠着耶稣基督站得稳的时候，而且不松懈的时候，敌人就退后了。他这里讲的一手拿铲子，实际上是我们要不断的要建造自己。比如说，就像我昨天发出的那个电影《The Forge》啊，这个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建造的过程。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征战啊。比如说前两年也是他们同一公司的电影《War Room》，甚至是之前的《Courageous》，是吧？都是征战。所以说我们呢，就是叫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啊，不能说只建造不征战。就像某些教会整天缩在教会里面啊，只讲这个神的爱呀、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其实这也是片面的，他就不敢出去，不敢对于社会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来发声啊。那我们也不能陷入到另外一个极端啊，只征战不建造啊。比如说，整教会整天在那儿批判社会上的不公义的现象，但是呢，信徒的这个生命还是很幼小、很软弱，所以说不能说只单单的注重一方面，就是两方面，既要建造又要征战。这里尼西米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持属灵平衡的这个一个例子。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应用呢，就是真的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灵修的平台啊，除了平台以外呢，我们平时自己也要这个在神面前思想、默祷、学习，然后。常常的使自己警醒，就是当你看到周围社会上发生的很多事情，这个好像这个事情或者这个人物很受大家喜欢，但是你要警醒，就是他到底这个事情在神眼里是不是受神喜欢的啊？这个才是你的绝对的这个标准，否则就很容易被媒体啊就带着走，被世界同化了。所以说，真的是他们昼夜警醒，不眠不休。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就是在看到某些资讯的时候，要分别这个后面所隐藏的这个作者所阐述的那个价值观，是不是符合我们圣经的价值观啊？然后呢，在忙碌当中预留跟神这个安静的时间，安静在那里听神轻微的声音啊。所以说，尼西米记4章15节啊是个关键，他就提醒我们，征战的得胜在于神。啊，我们虽然需要警醒，但是最终是神在破坏他们的计谋，不是靠你自己，完全来靠着神。真的是在末世的时候，希望我们来做一个智慧的一个基督徒。
感谢主啊！我们第三组从四个方面在思考哈。第一个也是感谢弟兄还有白眉姐妹帮我们一块儿总结。今天从经文上我们看到哈，尼西米面对敌人的嘲笑威胁哈，第一他以祷告转化危机，呼求神；第二他以真理建立激励大家百姓来战胜敌人的威胁，这个实际上4章第14节就是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啊，这个鼓励和激励也是从神那儿支取力量。第三，智慧的分工体现征战与属灵建造的平衡啊，感谢主的经文。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思考Steven Joe 的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哈，如何面对嘲笑与敌意？
那我们有三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说，从百姓的专心做工，我们能够看见这是一个榜样，专心不要偏离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何牧师说的，不要重复敌人毁坏的话，我们要不理睬啊。当我们心里坚定的时候，不理是最大的蔑视，蔑视敌人，不要让敌人蔑视我们，而是我们要蔑视敌人哈。那第三个呢，就是受到外界的攻击讥讽的时候，我们不要怀疑我们的信心哈，这个实际上敌人实际上是要毁坏和要动摇我们的信心，以至于让我们偏离神的。那第三个方面呢，也就是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哈，就是说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哈，这个做工实际上就是建造，拿兵器就是警醒，以神做我们的盾牌来祷告哈。敌人呢，真的就是，实际上是他会非常狡猾，他可以化妆为光明的使者，他也可以像遍地吼叫的狮子哈，所以他们无处不在。对于我们来说，不怕外在的敌人，同时呢，也是要不怕这个化妆的这些假装作为我们朋友的敌人。所以呢，只有穿起神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我们才能够分别，也才能够抵挡哈。同时我们也在思考，像以色列这个国家，版图很小，但是呢，它的周围呢，实际上都是一些敌对的国家，这都是外忧哈。同时呢，还有像加沙地带，属于它的国内的这个地带哈，也是一个经常会做一些攻击，这个实际上攻击毁坏性也会更大哈。这就是。外忧和内患都是有的，但是以色列自己就他是武装起来，他来抵挡，不管是外界的敌人，还是内患心腹中的敌人，哈，这也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这个就是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的一个见证，哈。那第四点，我们的思考实际上是没传道带我们思考的，从经文看见的五易五难。五个容易，五个难，哈，就是说，当这些被掳的居民住在外地的时候是容易的，而回归是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当他们一旦回归，有渔民回归了，好像容易哈，但是呢，找地方住很难。这是第二个容易和第二个难。第三个呢，当回来找着地方住的时候呢，地方住，找到地方住容易。但是建造难啊，第四个呢，就是当开始建造的时候呢，大家专心做工，建造容易，但是征战难啊，敌人会时刻的骚扰。那第五个呢，就是征战容易，好，我们去征战，流血难。实际上，人是不太愿意舍掉自己的这些生命的哈。所以，这个是从经文上看到的。那么，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建造又有什么启发呢？对我们启发就是听道容易，信主难。好像道理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相信主。一切是主宰，这个实际上是比较难的哈。那当一旦决志信主了以后呢，决志容易，行道难，真正行出来神所给我们的道，这个是难的。然后呢，当我们真正说好，我们要决定要行道了，行道容易，持久难，这也是我们这个持久的征战哈，这个持久不容易。然后当我们说好，我们要持久了，我们要一直在主里。跟随主了，那持久容易，奉献难。奉献我们自己，奉献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的时间，这个实际上说的容易，很难的哈。奉献难。那当我们也决定好，我们要奉献了，甘心奉献的甘心难。所以呢，是我们整个神都在引领我们要修造，要修造，要翻转我们的心。甘心很难。当我们甘心奉献的时候呢，甘心容易，宣道难。所以呢，这一切都是在一步一步的，看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增长，然后呢，让我们是不是看也是在检验和警醒我们是不是一生都在跟随主持续的增长，通过我们自己，通过属灵伙伴一起建造圣洁的教会，真正去履行神所赐给我们在地上的大使命了没有？这个都是对我们的非常好的引领和警醒。梅传道，请您补充。
没有了，本来是五易五难，你现在中了六易六难，了不起。
好，谢谢雷青，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当中很多很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哈，在我们当中哈， 又喜欢读圣经，又会读圣经，不仅会读圣经，还会总结啊，这些话讲出来哈，我们记得就更加的清楚哈。这都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哈。当我们把神给我们的这些的恩典恩赐都拿出来分享哈，我们这些的这个聚会就变得非常的丰富哈，来造就我们每一个在其中的人的生命哈，彼此的鼓励哈，很感恩哈。好的，我们这是本周我们最后一次了哈，要复习这段的经文哈，记得哈，尼西米的特点哈，他心中的眼界始终是向上哈，定睛在这个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同时呢，他又是非常细致的哈，亲手做工，亲身参与，然后这个大事小事哈，他都有智慧去面对哈，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哈，眼界是高的，是大的，是宽的哈。但是呢，却谦卑自己，肯于从小事上去俯视哈。好，我们一起来复习哈。尼西
尼
米
西
记
米记
上
章五节，
耶和华天上的
神，
耳
天上的神，
将
爱的
守好诫命的人，也是慈爱。尼西米记一章
第五节。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一同查考的尼西米记四章。让我们看见尼西米和百姓在嘲笑危险中，仍然专心的建造，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昼夜警醒。主啊，你提醒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建造，也需要征战。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所听见的话语中，存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当我们在职场、家庭、社会中遇见压力与挑战时，愿我们像尼西米一样，转向向你祷告，靠你刚强。当我们容易分心或疲乏时，愿圣灵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偏于只建造而忽略了守望，也不偏于只征战而忽略了建造。主啊，愿你使我们成为合一的群体，彼此的守望，也彼此的扶持，好像当年百姓一样，同心完成建造城墙。也让我们今天带着今天的经文的提醒，进入到我们每天生活中，成为光和盐，也为你做见证。以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
阿门，
阿门。